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你上第13课。我们教会复兴运动第13课的课题呢，是1907年韩国的大复兴，也叫1907年平壤大复兴。有两位美国宣教士，一位名叫袁度尧，他的汉语名字，另外一位呢叫雅扁薛罗。这两位美国宣教士呢，在1885年抵达朝鲜半岛，所以呢韩国教会的新教历史呢，也可以从1885年开始算起。10年以后呢，也就是1895年，韩国的基督徒信徒人数呢，达到956人。再过5年呢，1900年，这一年呢，在我们中国呢，有重大的事件，就是义和团庚子之乱。1900年呢，韩国的基督徒就增加到20914人。再过5年呢，韩国教会史专家告诉我们说，1910年呢是177692人。到1920年的时候，韩国教会的信徒人数呢达到319359人。虽然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做一个计算的话呢，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呢，韩国信徒人数增长了15倍，也就是由20914人增加到319359人。这期间，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当然很多元素很多因素，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发生在1907年以平壤为中心的教会大复兴。上一堂课我们看到20世纪的复兴啊，威尔斯大复兴，这一堂课我们就进入亚洲的大复兴，以平壤做个案，以朝鲜半岛韩国的教会情况来认识。那么为什么是平壤为中心呢？这一点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在当时的资料里面给我们看见呢，以1905年的统计来看，平壤的宣教士跟汉城，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首尔的宣教士，还有信徒的数字做一个比较的话呢，我们能够看出其中的差别。平壤有外国宣教士31个人，汉城呢宣教士多一些，是49个人，但是受洗的人数呢，平壤是7969人，而汉城呢是5083人。所以平壤的基督徒受洗的人数大约多3000人，而慕道者，也就是追求认识圣经信仰还没有接受洗礼的信徒呢，在平壤呢是有14253人。而汉城这边呢，以1905年来看的时候呢，是10233人。所以14253人平壤的信徒情况，跟汉城10233人的情况来比较呢，平壤也是多出大约4000人。这样呢，受洗的基督徒和慕道者还没有受洗的信徒，平壤加起来呢，比汉城的基督徒呢多大约7000人。这是1905年的情况。我个人有一个推算，那就是平壤因为是在朝鲜半岛的北部，跟我们国家跟中国相当接近，相对来说呢，在 这个南部的中心的首尔，以前的汉城呢，来我们中国，无论是陆路或者水路呢，都比平壤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在交通上呢，各方面接近中国的缘故，平壤是其中一个西方宣教士还有传福音还有人民来往中国东北非常方便的一个城市，所以平壤教会的复兴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当我们看1907年平壤大复兴的时候呢，我会简单的把时代背景跟教会的概况做一个介绍，然后就进入复兴的渊源，因缘的缘跟全缘的缘，渊源，再就是复兴的见证，最后呢就是这次大复兴的影响。首先看一下时代背景，时代背景呢分两方面来看，首先是政治背景，然后是教会背景，教会概况也有三点。政治背景呢，第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主要的战场呢是朝鲜半岛，当时日本胜利，清朝呢我们惨败，所以日本就夺得了控制朝鲜半岛的条件，这个就为以后15年以后要完全掌控韩国，当时的朝鲜，日本人呢做了足够的预备跟侵略的计划。第二个政治背景呢，就是第二年甲午战争，第一次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呢，1895年，韩国国家领导人闵斐，现在成为明成皇后，被日军刺杀，在自己的领土，在国家的宫殿里面被外国的这个特殊军队呢刺杀，这个对于韩国人来讲，朝鲜人来讲呢，是丧失国母非常大的一个耻辱，所以他们悲痛欲绝。那么朝鲜政府方面呢，从外交的途径要寻求美国的保护，可是结果失败。最后1910年日本以韩日合邦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全然控制了朝鲜半岛，韩国人落入绝望的境地。这是政治背景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那么韩国教会在当时概况如何呢？来我们中国的苏格兰宣教士约翰麦克泰尔还有约翰罗斯，他们这些人呢，在中国东北曾经为一批朝鲜的信徒施洗。那最早呢，有资料可以查的是1876年的时候，而后呢，到了1884年，也是在中国东北呢，为75位朝鲜人施洗。所以当朝鲜半岛本土还没有教堂的时候呢，朝鲜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韩国人呢，已经有许多基督徒了。教会要建立，必须要以圣经为根据，神的道。那么韩国教会也有一个特别，本土本地本国没有教会的时候呢，已经有了圣经。前面我们说韩国教会呢，可以从1885年开始算起他们的历史，如果从1884年开始算的话，就是来华的美国宣教士安莲医生在1884年正式有宣教士到韩国以前的前一年到达了韩国。无论是1884年也好，1885年也好，韩国教会的圣经呢，是早于这个时候出现。韩文的路加福音出现的最早，那是1882年，在哪里呢？在中国的东北出版。而后五年，也就是1887年，韩文的新约圣经在东北翻译成了。那么同一个时期呢，韩语的圣经也在日本面世，这是教会特殊的一个情况。来到1905年的时候呢，估计韩国信徒有大约4万人了。前面我们也说了，1900年韩国基督徒增加到大约2万人，也就是2094人。 那么1905年的时候，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有多少呢？资料告诉我们说是250个人，其中呢有大约一半是宣教士，所以也至少有100多人呢在韩国是西方的宣教士，这里讲的是美国宣教士。这是在1907年平壤大复兴蔓延整个朝鲜半岛大复兴之前的政治跟教会的概况，这是时代背景。好了，我们立刻进入复兴的渊源。分三方面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一，就是当时的我们说的美伊美会，或者是翻译作寻道卫理会，在当时的名称呢叫监理会，美国南监理会还有北长老会的宣教士呢，在1903年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啊，有一个地方叫元山举行查经祷告会。这个时候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加拿大宣教士哈迪医生。哈迪医生在朝鲜呢，在韩国的汉语名字呢叫何李勇，河水的河，黄河的河，鲤鱼的鲤，游泳的泳。那么这位哈迪医生呢，他在韩国宣教的一段时间相当灰心啊，可是就在这一段时间，03年的元山这个查经聚会的这段时间，有了圣灵带领的复兴。第二年呢，元山市呢陆续有人经历圣灵的充满和感动。来到1906年的时候，平壤市的教会呢就邀请哈迪宣教士主领聚会。他们查考的主要书卷呢是新约的约翰一书。布雷尔宣教士在他所著述的《野火燎原：韩国大复兴报道》这本书里面呢，他有提到，他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若没有上帝的同在简直不敢向前跨进一步的地步了。然后他又说，我们觉得朝鲜的教会不只是要饶恕日本人，为这份仇恨向上帝认罪，同时呢，还需要更清楚地看见一切悖逆上帝的罪。这是在1906年的时候，美国宣教士所看到的韩国教会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呢，第二方面就是由于韩国的局势非常黑暗，国家的主权已经落入日本人的手中，百姓活在心灵的痛苦当中，社会上、政治上、国家民族前途上都非常不安。神就兴起了韩国传道人，在平壤市呢以吉善咒传道人为中心。吉是吉利的吉，良善的善，宇宙的咒。吉善咒他是韩国教会早期的领导人，布道家，热心的传福音，熟读圣经，而且呢他发起了晨更祷告会。由吉善咒牧师带起的晨更祷告会在平壤大复兴这一段时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所有南韩的教会成为他们教会的一个传统，所有的教堂教会都在早上或者四点半或者五点六点钟都有晨更祷告会，全体信徒可以参加的。那这个开始呢是在平壤吉善咒牧师在他们的国难时期所推动的。第三方面呢就来到1907年，那年的一月呢，根据布莱尔宣教士说呢，带领奋兴布道会当中聚会的那个属灵的气氛非常奇妙。他自己在美国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聚会当中圣灵同在的那种感觉，他说当时呢就有这种的属灵圣灵同在的气氛。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英国伦敦时报也报道了韩国信徒长时间痛苦祷告并且认罪复兴的情况。教会奋兴运动呢其中一个特色就是 人们对罪的敏感，流泪、痛哭、祷告、认罪。那这就是由1903年圆山的复兴查经祷告一直延续到1907年。现在就进入复兴的见证，1907年在平壤的见证人。我们可以认识的，或者是有这个回顾资料记录的呢，是布雷尔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威廉，姓布雷尔。威廉布雷尔跟另外一位比他这个年轻的宣教师布鲁斯亨特写了一本书，就叫《野火燎原：韩国大复兴的报道》。我们根据这本书，主要是布雷尔宣教士他对1907年的回顾。当然他自己到达韩国的时候呢，是早五年，1901年的时候，跟新婚刚结婚的妻子呢到达了朝鲜半岛。那个时候布雷尔宣教士呢是25岁。五年以后，他跟另外一位宣教士格里汉里，或者翻译作中文李格里汉牧师，他们两个人，威廉布雷尔、李格里汉，这两位传道人呢是平壤大复兴聚会期间在场的唯一两位西方宣教士。布雷尔在韩国宣教共达42年，他对1907年大复兴的情况有详细的描述。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预备心来聆听当时圣灵怎样在人的心中动工。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威廉布雷尔宣教士在他回顾1907年平壤大复兴的时候聚会当中的描述，其中有一段说，星期一晚上我们注意到教会几位同工间有嫌隙，他们的聚会是连续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这样有祷告会查经。那么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又说，特别是江先生和金先生之间的不快，这是韩国这个弟兄，当晚江先生承认他恨金先生，但是金先生沉默不开口。于是在星期二中午的祷告会中，我们好些人同意为金先生迫切祷告。我对这事特别有负担，因为江先生是我在北平壤教会的助理牧师，所以江弟兄呢是助理牧师，是布雷尔这个美国宣教士的同工。然后他又说，而金先生呢是中央教会的长老之一，中央教会呢就是当时平壤其中一间很大的教会，同时也是平壤男子协会的同工之一，而我则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当聚会正在进行时，我看到金先生和众长老们坐在讲台后面头正低着，我在自己的座位上低下头来祈求神帮助他。当我抬起头来时，看到他站了起来，他站到讲台前承认自己的罪。他说，我犯下了抗拒上帝的罪，我身为教会长老，不但仇恨江游牧，这是他的韩语名字的拼音，同时对潘默沙也心怀恨意。潘默沙是谁呢？就是布雷尔宣教士的朝鲜名字。然后他又说，布雷尔宣教士说，我平生中再没有比这更令我讶异的事了。眼前这个人是我协会里的一份子，他心中对我怀有恨意，而我竟然毫不知情。我想了想， 很可能是有一天我为了处理学校野外训练的事，在匆促之下说话得罪了他，而他一直无法饶恕我。这个时候，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你能饶恕我，为我祷告吗？于是我站了起来，才开口祈求说，天父，天父，就觉得教堂屋顶像掀开了，圣灵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而降，临到我们身上。我跪在金先生身旁，一边哭泣一边祷告，那是从未有过的一次祷告。那下面也是关于认罪祷告的情况，我就不读了。其实他讲到几百位弟兄姐妹呢，在一起求圣灵赐下生命怜悯。他其中一句话说，这些哭喊声传遍整个城市，只让那些外邦人惊恐不已。就是讲到认罪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平壤教会的大复兴有一些特色。如果简单总结的话呢，第一就是公开认罪悔改，公开的认罪悔改。第二呢，在认罪的内容和那种彻底的程度呢，包括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罪。严重的呢，我所看到的是有这个这本书的第73页，也就是野火燎原韩国大复兴报道，布雷尔宣教士所回忆记述的。他在73页有这样一段，他说，在这段复兴期间，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当挣扎的情景。那年二月，当李先生和我在阳窑是一个地方带领为期一个星期的查经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人站了起来，坦诚他在教会不远处的山谷里杀了一个人。他正说着这事的时候，整个人就昏死过去，我们为他做人工呼吸，他才又转醒过来。要承认这样的罪谈何容易呢？若非经过极大的挣扎，他是不可能说出口的。这是1907年在社会的这个法律跟这个城市化还不普遍的时候呢，有人在山谷杀了人，但是在查经聚会的一个礼拜时间，有这样的一个男子认罪。那么另外呢，还有抗拒圣灵感动的人，圣灵大大的做工，但人仍然呢有刚硬的表现。布雷尔宣教士说，我的一位助理牧师姓江，前面已经提过他曾仇恨金先生，那就是一个例子。他夜夜受到圣灵的催逼，始终无法得到平安。当大复兴结束以后，他逐渐冷淡，我们也从同工里删除他的名字。最后他停止聚会，并且处处逃避我。一年以后，我们从一名妇女的认罪当中得知，这位江先生在担任教会同工的时候曾经犯了淫荡的罪，也就是奸淫的罪。他硬是不肯认罪，与圣灵抗衡到底，最后上帝便任由他去。在这里我们想到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神任凭人放纵犯罪下去。那么这一段里面呢，布雷尔宣教士继续说，后来江先生的情况越来越坏，甚至沦落为该城，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妓女院的管理员。几个月前听说他曾经想服食鸦片自我了断。除了像江先生这样少数的例子外，那次教会复兴对信徒们带来极大的注意，帮助的助，益处的益，注意，而且大家在灵里备受激励，教会全都经过洗涤，变得洁净又清新。所以平壤大复兴的三个特点，第一，公开认罪悔改；第二，认罪的内容包括相当彻底的、可怕的，有杀人犯；第三，也有抗拒圣灵感动的人，包括 曾经做过传道的布雷尔宣教士的同工，这位江先生。那么影响怎样呢？1907年的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的大复兴，影响有三方面。第一，那就是经过属灵洁净后的教会注重向外宣教，当时他们就差出七位宣教士，跟以后的几年呢，分别向国内的一些岛屿，像济州岛，还有邻近的中国、苏联、日本宣扬福音，差派宣教士是教会复兴的其中一个影响。第二就是教会增长。当年访韩的鲁特博士表示，平壤的主日崇拜参加者大概有14000人，而根据估计呢，平壤市的人口大概是4万人到5万人，所以参加教会礼拜的人呢，大概占了整个城市的1/3。那1905年跟1907年教会的数字跟信徒传道人的数字呢，也有相当的增长。两年期间，请听，教会数字05年是321间，07年是647间，增加了 20%。 传道人05年是470人，07年是1045人，增加了 22.3%。 受洗的人呢，之前是9761人，07年是18964人，增加了 194.2%。 慕道的朋友有3万多人，增加到99300人，增加了 329.5%。 一直到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时候，在英国教会的领袖已经披露韩国有基督徒5万人，经历了1907年的属灵大复兴，这也激励了普世教会的复兴。第三个影响就是圣灵使教会复兴的火焰临到了中国。下一堂课会继续分享这一方面的细节，就是中国东北的大复兴。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宣教史的，也是教授这个教会历史的教授鲁图雷特博士，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呢表示，以平壤为中心的1907年韩国大复兴影响了中国东北教会的复兴。在当年07年东北受洗的人数是1474人，08年呢增加到3496人，而09年呢恢复到2713人，1912年呢是1867人。以后中国东北的大复兴跟山东的大复兴都是与韩国平壤的1907年属灵的大复兴密切相关。好，教会复兴运动第13课我们为你分享到这里。愿神借着他过去曾经所做的功，激励我们今天的侍奉，让我们亲近主，恳求他复兴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